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25日，今天是美国时间的圣诞节，祝福各位网友圣诞节愉快。我们首先来了解三个方面的最新的经济信息。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突破7，中国人民银行屈服于多头的压力。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自2024年9月以来首次突破7的心理大关，因为市场压住中国央行将允许人民币逐步升值以提振市场信心。今天离岸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度上涨 0.2% 至1美元兑换 6.9964 人民币。由于美元的暴跌，资金追逐中国股市反弹，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人民币对美元有望迎来5年来最佳的表现。过去的几个月，北京通过精心调控的汇率机制引导人民币以稳健的步伐走强，力求在不引发外汇市场波动的情况下实现人民币的升值。这个报道引述金光信用评级首席宏观分析师王肯的观点，就人民币这一波的升值是由于美元走软和出口商的季节性外汇兑换提振了人民币的汇率。今天在岸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涨 0.1% 至 7.0067， 资金流向倾向于抛售美元。据几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交易员称，中国主要银行在 7.006 附近大量买入美元。那么昨天 LT 也在第一时间看到中国央行在昨天发出紧急的这个警告，就警告外贸企业金融机构不要压住人民币单边升值。所以从昨天中国央行的反应来看，他们也不太愿意人民币继续这种速度的上涨。那么这个报道最后呢，他给出一个概念性的结论，就人民币今天突破7是2024年9月以来首次突破7，所以它对市场而言是一个重大节点。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经济事件， LT 想与网友们呢一起来探讨一个问题，人民币升值突破7对中国或者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意味着什么？这个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LT 认为这种影响可能有三个层面的影响。第一呢，是对经济层面的影响，它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就人民币升值突破7，或者人民币在7左右升值到这样一个强势地位的话，首先它会让进口的成本降低，就直接提升了人民币的购买力。那么对于那些依赖进口原料的，比如说能源、芯片、一些大宗商品，包括中国需要的一些煤炭，那么对这些企业它的成本会大幅下降，所以相关的网友在这些行业工作的那显然是受益者。第二个方面，就出口就带来新的压力，因为这会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压缩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第三个层面的影响呢，是人民币的强势它有助于吸引外资回流中国。当然了，这也取决于中共是否去改善它的外商投资环境，因为目前资金流向中国的呢，更多的是风险投资或者投机性的投资，而外商直接投资、投资做企业、做长期投资的这个持续在下降。所以人民币这个升值呢，它会有助于吸引这样一种风险投资，比如说炒股啊、炒期货、炒国债的，这些是有利的。所以这对于中国股市而言呢，对中国股民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迹象。那么第二个方面，人民币这种升值对普通民众生活有哪些直接影响呢？ LT 认为可能就两个方面，第一是出境消费或者留学，那么就会出现一种自动打折的现象。就有年轻的网友在美国留学，那么家里面的负担呢可以稍微减轻一些，旅游也是这样，旅游的成本也会降低一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对于民众的普通民众的影响呢，是你假如持有美元的资产，那么相对于你在中国生活你主要拥有人民币的话，那么你的资产会相对的贬值。你当然持有人民币的资产那你会升值，但是你假如中国的网友持有美元资产，在人民币上升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资产会相对贬值。但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呢都还是有限的，这个大家也不要过于看重这种影响。那么第三个方面，人民币升值对官方的政策它也会带来一些微妙的影响。 LT 认为可能就是两个方面的影响，这种啊短暂的汇率突破期，它有利于中共宣传的这样一种人民币的强劲或者市场的稳健，这个从统治者来讲是利于他们的执政氛围的。第二个呢，从监管角度来讲，刚才有网友提到中国央行第一反应是立即降温，所以在明年三月底以前可能会一直保持这样一种状态，就中国央行与市场拉锯战。那么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央行的主要精力可能是在压制人民币上涨的势头。当然有些网友从长远来看说人民币早晚要完蛋或者早晚要贬值，这种判断问题不大的，但是我们研究啊眼前现实，人民币这种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工作带来的影响要引起啊足够的重视。第二个方面，相关的最新信息我们分享啊彭博社的一个报道，就日本央行加息为什么日元不断的下跌，那个人民币那边为升值着急，日本的这边为日元贬值着急。那么一般进入加息的这样一个周期，理论上来讲是应该升值的。今天日本央行行长再次向市场传递清晰的信息，说我们马上还要加息，但即便这么讲也扭转不了日元贬值的这样一种窘境，究竟是什么原因？那么这篇文章呢，是由布鲁金斯学会啊高级研究员、曾任国际金融协会首席经济学家的罗宾布鲁克斯撰写的，所以他有一定的权威性。他这篇文章呢是这样描述的：我在高盛工作时曾经经历过一次美联储的会议，当时美联储加息，但令我完全困惑的是，美联储宣布加息后却让美元指数下跌了。我问当时的外汇交易的主管，这到底怎么回事？他看着我说，卖的人比买的人多啊，这正是当前日元的处境，日本央行正在加息，但日元却跌到20多年来的最低点，甚至跌破了2024年中的低点，那时的日本利率还远低于现在，把这类归结为卖的人比买的人多似乎过于简单，但这句话远比你想象的更有道理。接下来他就来解释为什么日元现在卖的人比买的人要多，推动日元的贬值而无视日本央行的加息。今年日本的长期利率大幅上升，推动了30年期的利差大幅向日元倾斜，这本应使全球资本市场更愿意投资日本，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看似是个谜，其实不是。尽管利差确实大幅向日元有利的方向移动，但也必须承认，考虑到日本庞大的政府债务水平，目前长期收益率依然远低于如果日本银行不再大规模购买国债时可能出现的水平。日本银行的购债行为使得收益率被人为的压低，而这些收益率原本应该因为风险溢价而大幅上涨，由于这些风险溢价无法在债券市场上体现，就转而反映在日元上，这才是日元不断下跌的真正原因。换句话说，市场认为日本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正在急剧上升，日元贬值不会停止，除非让收益率大幅上升，从而迫使政府推进财政改革，减少债务。他最后一句话，这个可能很伤人的，他说日本必须停止自欺欺人。所以这个对于生活在日本的网友判断日元的走势，他提供一种逻辑，就他认为人们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的还是日本的债务问题，你这种加息改变不了你脆弱的货币背景。那么这个对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也值得关注，因为日本的经济病呢，它总是比中国早几年甚至早20年。那么中国的经济通货紧缩现在在步日本上个世纪90年代的后尘，那么未来人民币也会进入日元的这种逻辑，而且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第三个，我们来分享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就台湾人均 GDP 今年超过37000美元，超车日韩，民众无感。这个呢，不是要去低估啊或者贬低台湾，这个是能够帮助网友们理解 GDP 与我们的生活， GDP 与什么国力究竟什么关系。台湾呢，它作为一个样本，能够让大家更深刻的理解 GDP 意味着什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全球对先进半导体强劲需求的带动下，今年台湾的人均 GDP 会名列亚洲的第四，不仅超车韩国，而且会领先日本，达到 37,830美元。那么今年亚洲排第一的呢是新加坡，人均 GDP 呢会到94,480美元。排第二的呢是澳门，澳门疫情以后啊，赌场又恢复，澳门的人均 GDP 会到74,920美元。排第三位的是香港，56,840美元。排第四位的就是台湾，3.7。那么中国的人均 GDP 呢排在第九位，它在马来西亚之后，在泰国之前。那么这个报道它就提及，就普通台湾人呢、对今年台湾 GDP 的高涨啊，并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因为今年台湾的 GDP 上涨会突破 7%。 那么为什么台湾的普通民众对 GDP 的高涨感受不明显呢？这个主要还是因为台湾的这个经济结构比较偏巨，它的半导体产业非常发达，那么在半导体产业这个范畴里边的从业人员的收入比其他行业要高很多。所以这个报道就引述台湾媒体的透露的信息，以2024年的数据来计算，就台湾受雇的员工的平均的工资是 73.2 万新台币，但是台湾从业人员的工资的中位数呢只有 54.6， 也就是大部分人只能拿到50几万，但是一平均台湾人的工资啊到 73.2 万。这个原因呢主要还是高收入啊或者极端高薪呢他们拉高了平均值，中国可能也有这种现象。所以这个报道它就提示一个什么问题呢？大家都在研究经济问题，都在挑毛病，这个不是政治意义上挑毛病，就这个报道挑出台湾什么毛病呢？就台湾的 GDP 超过日本超过韩国，但是台湾人的工资啊比日本韩国要低。那么这会导致一种什么结果呢？它会削弱台湾吸引国际人才的吸引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与中国可能都面临这个问题，就如何增加普通民众的收入。中国可能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如何健全普通民众的基本的社会保障，养老啊医疗啊。首先双轨制你要变成单轨制，你不能欺负农民，第二不能够标准过低。台湾这些情况要好得多，但是从台湾今年报表的这个 GDP 的增长而言，新闻周刊的提示台湾应该增加人们的这个薪资水平。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被很多国际媒体啊竞相报道转载，这个你也看不出来谁是第一家报道，因为这个是面向很多媒体的公开记者会上的信息。我们分享纽约邮报的报道，标题是意大利总理圣诞谈话称过去一年难熬，但明年会更糟。以往的圣诞谈话呀，长期是被德国总理、美国总统就这些人的圣诞的谈话呀或者演讲啊占据头条，但是今年的圣诞毫无疑问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遥遥领先的占领了国际舆论的头条。我们看他这个报道怎么描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作风直率，日前在总理府举行的年度圣诞交流活动上罕见地发出略显煞风景的严峻的警告，他提醒工作人员在佳节期间务必好好休息，因为新的一年将比2025年更糟糕。梅洛尼在演讲中说，我爱大家，我们是一个家庭，整年都在奋战，过去一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难熬，但别担心，明年会更糟糕。梅洛尼接着说，所以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假期好好休息，因为我们必须继续为这个非凡的国家做出回应。纽约邮报报道评论称，这个谈话属于年度传统的一环，意大利领导人过往多半会在此向全国传递希望以及鼓舞的信息。例如梅洛尼去年在这个演讲当中向无法与家人团聚的军警医护人员致上圣诞祝福。那么今年梅洛尼在发表这番谈话之际，正值政府准备在年度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辩论是否延长对乌克兰的军售，而执政联盟中的右翼小党北方联盟试图对进一步的军售设下限。梅洛尼过去两年一直将自己定位为欧美之间务实的桥梁，就他与川普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但此次发言似乎象征，但这次发言似乎象征先前较为乐观的论述出现明显的转折。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意大利啊 过去是一个政治上非常动荡的国家，他的历届总理啊很难干满一年，他总是在变，但是梅洛尼呢却赢得了一个非常稳定的执政环境，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舆论对梅洛尼呢非常尊重。就本来意大利呢在欧盟在欧洲在西方他是个跟班形象的，但是在梅洛尼的领导下过去几年他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所以从梅洛尼这个身上 LT 感受最深的呢是梅洛尼和今天意大利的这种影响和地位值得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值得赖清德呢琢磨或者学习。就梅洛尼何德何能他提高意大利的影响力，实际上最明显的是他先搞定了意大利国内的事，他没有像以前的总理三天两头被人家要赶下台。所以说你有国际的影响力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前提是你对本国事务的驾驭能力。台湾的这个国民党啊，亲共这个是由来已久了，但是今年以来台湾呢是社会从政治领域来讲政治生态来讲在全世界面前上演了混乱瘫痪无法无天。你当然可以去批评这个党那个党，但是从国际社会直观感受来讲执政党啊必须得想办法改变这种局面，否则的话国际社会他不会去在你台湾内部的政治纷争当中去选边或者去论是非，这种混乱它会让台湾更加边缘化。也许 LT 这个判断是错误的，但愿是错误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德国之声的一个报道，标题是用长津湖胜利日取代圣诞平安夜。这个中共啊，这几年呢，不知道哪个神经呢被判动了，非要跟这个圣诞节去较劲。实际上没有人去跟中国的这个什么春节较劲，也没有人与中国的什么中秋节较劲。每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这样一种习惯，但这几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中共就是每年与这个圣诞节较劲，而且较劲的对象呢还不是西方，还不是过圣诞节的人，他较劲的是与中国民间较劲。所以这个报道呢它能够让我们全景式的了解中共在这个较劲活动当中的所作所为以及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同时也让国际舆论更多的来理解中国这么一个奇特的社会现象。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官方宣传为抵制洋节找到了新的策略，企图用长津湖胜利日取代圣诞节平安夜，但是这些努力遭到部分中国网民的反驳和嘲笑。12月24日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社交媒体发帖称，请记住12月24日是长津湖战役的胜利日，12月24日不是平安夜，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长津湖战役的胜利日。志愿军在零下40度的极寒环境中身着单薄棉衣与装备精良的美军展开殊死较量，这是中国官方发起抵制洋节的新一轮舆论，在中国各个网络平台得到广泛传播。圣诞节并非中国的法定节日，但自晚清传入中国以后成为部分中国人的节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圣诞节和情人节母亲节等洋节一起在中国城市里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参与。最近几年官方几乎每年都要发起抵制洋节的舆论战，除了舆论的反对，中国网络多次传出政府机构和中小学的红头文件，禁止参与圣诞节活动，穿戴圣诞节服饰，扮演圣诞老人或者小天使等。警察也经常出现在教堂门口或者街头，阻止人们参与此类活动。上海黄浦区长乐路，一个女孩扮演圣诞老人，带着小狗向路人分发平安果，遭到警察的传唤。该女孩称，警察局里还有更多的圣诞老人也被传唤，做同样的审讯笔录。那么这个报道他就介绍了什么是长津湖胜利日，真实状况是一个什么状况。报道是这样描述，根据中方的史料记载，在这场战斗中，中国军队伤亡 1.9 万人，冻死大约3万人，总计减员4万8000人。根据美军的战史，美军战斗减员4400人，非战斗减员7300人。中国军队的元帅刘伯承多年后评价，中国志愿军一个兵团 围歼美军一个师付出了十倍于敌人的代价。所以数十年来，长津湖战役并没有成为官方宣传的重点，直到2021年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导演联合执导的主旋律电影《长津湖》作为向中共建党100年的献礼片，中共官方改变了以往对长津湖战役的评价。这个报道他描述，就中共啊修改历史啊，对长津湖战役这个事儿，他做两个方面修改。就第一个是伤亡惨重、惨不忍睹的一场战役，中共呢他把它修改成一种胜利的战役、打赢的战役，这是一个修改。第二个修改呢，连这场战役的日期他也给改了。就之前中国官方的日期呢是12月13日，包括中国的百度等一些公开的资讯网站上普遍采用的是1950年12月13日这个日期，但是从2019年中共一声令下全部改为1950年12月24日进行的长津湖战役。所以德国之声他接下来就描述2024年的12月，就中国有一个很有影响的微信公众号常识流通处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是谁将长津湖战役的结束日篡改为12月24日。他那篇文章呢，他就揭示通过战役结束时间与圣诞节联系，试图制造一种文化对抗的象征意义，以进一步强化民族主义情绪，并推动和呼应近年来网络上掀起的抵制圣诞节的浪潮。那么非常容易想象，这篇文章很快被官方删除，就篡改这个战役的时间。那么接下来德国之声他就描述，就中国民间呢对官方的这种修改历史啊，这种很生硬的宣传提出质疑。因为中国民间在公开网络上，你不能够过分的去批评，你只能旁敲侧击的质疑。那么民间质疑的焦点呢，就放在官方的双标问题上。他列举了一些例证，比如中国新华社等官方媒体每年都报道说，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主动融入春节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感受春节文化的魅力，就中国年日渐成为世界的节日。你看官方呢，他似乎很享受其他主义的、其他民族的人呢来过中国的这个传统节日，但是你中国官方怎么那么仇恨别人西方国家的人过的节日呢？你这不是双标吗？这篇文章进一步描述，被发现双标的还有一些以爱国主义为销售策略的中国企业，例如向来以国产骄傲自持的华为手机，在日历程序中将12月24日标注为长津湖胜利日，但华为在 X 平台的官方英文账号仍然在欢庆圣诞节，甚至华为的贴文是华为祝你节日快乐，圣诞节保持联络。他还内外有别，所以这个也被民间认为是一种双标。同时呢，中国民间舆论呢还想劝告教育官方，说你官方一些法定的假日，元旦、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也同样是来自于洋节，甚至中国人日常使用的星期表示法也来自基督教文化，因此所谓的通过抵制洋节来增强民主自信的宣传是荒谬的。 LT 对这个新闻的感受啊，只有一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这种啊较劲，跟民间较劲反对过圣诞节，这个是非常徒劳的，也是非常不自量力的，这会无谓的消耗啊公共资源，引起社会的一些冲突和矛盾。但是中共他有他自己的逻辑，这种较劲还会继续下去，只不过习近平执政期间呢，就这种较劲呢更疯狂一些。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普遍的热门新闻，它是之前 LTV 网友分享过的一个中国社会热点事件的最新的发展或者发酵。之前与网友分享过上海一个独居的蒋女士不幸去世以后留下了大笔资产，那么她的亲属呢希望用她的资产给她买个墓地，但是呢被上海虹口区驳回，说那不能动，就这个蒋女士死了没有人继承，这个资产属于公家的，属于政府的，所以政府的钱怎么能去给他买墓地呢，就拒绝。所以这个事儿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个事儿啊又有了新进展了，我们分享今天普遍转载和评论的报道来源，叫红星新闻的报道，上海46岁独居女子离世，身后事有后续了。 不知道网友们听到这个标题什么感受？ LT 认为呢，哎，会不会上海官方啊，在舆论的压力下，会不会更人性化一点，去给人家弄个墓地？反正人家自己的钱嘛，多的钱还是归你政府。而且中国的法律也是说，这种没有继承人的财产的，他这个政府是有权去充公的，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人们卡壳不理解的就是，用人家自己的钱去买个墓地都不行。哎，看看这个后续事件，官方会不会呢有所醒悟？报道这样描述的：近日，上海一位46岁独生女子蒋女士不幸离世，其身后事引发社会关注。据了解，蒋女士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父母早逝，一人独居，未在生前指定监护人，暂未发现有法定继承人的她，身后事该如何处置呢？记者从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获悉，经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922号民事判决书审查查明，蒋女士就名为蒋婷，法定继承人先于其死亡，生前未留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指定上海市虹口区民政局担任蒋婷的遗产管理人。那么这个新闻的标题说身后事有进展了，究竟有什么进展呢？哎，他这个进展呢，就是虹口区民政局发了一个公告，安民告示，就是这个东西啊，蒋女士资产已经归虹口区民政局了。那么公告昭示天下，第一，哎，如果有与蒋婷存在遗赠抚养关系的人，你们准备书面材料，你们可以来讨要，哎，我们来鉴定你有没有资格分。第二，如果蒋婷的债权人、债务人，哎，你们也去拿证明来，就说欠你的钱，或者你们欠蒋婷的钱，哎，你们也可以来申诉。第三，如果蒋婷的亲戚当中还有哪些人不服，你们认为你们也可以分遗产管遗产，你们也可以提出书面申请，哎，我们来鉴定。而且这个公告呢，给了三个月的时间，你们是债主也好，是亲戚也好，你们不服不服，三个月之内你们提交材料。最后结尾呢是这么描述：逾期未申报的，导致法律后果由相关人员自行承担。 LT 对这个新闻呢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相信很多网友可能也有这种感受。看到这个热门新闻呢，这个46岁独居女子离世，身后事有后续了， LT 呢很善意的呢认为上海虹口区政府啊可能会缓解社会的一些不满情绪，让人家蒋女士啊能够有一个墓地，不像之前官方说的扔到海里边。结果通篇报道读下来呢，官方没有任何啊想与社会舆论和解的迹象，非常强硬。而且呢，这个所谓的后续报道无非是来堵有不满或质疑的民间舆论。他这个所谓的后续安排呢，就两条：第一，拿出依据，就我不是抢来的资产，这是法院判给我的，这个就归我党了，而且呢有法院的依据，所以你们不要眼红，这不是我们抢来的，这是法院也支持判给我们的。那么第二呢，实际上就回应社会上啊最不满的地方，就人家的亲属说了，你能不能用他自己的钱去给他自己买个墓地？上海虹口民政局的公告就说，哎，你们那些亲戚，你们想多嘴多舌的人，你们先拿证明来，有没有资格来安排蒋女士的遗产，有没有资格说三道四？没有资格，三个月以后你们闭嘴，三个月以内你们拿证据出来。所以你看这个事儿，官方他回避社会最不满的，社会最不满的并不是说对这个无主的这个资产政府把它收缴，这个呢是中国的法律，没有人在这个事上去争论，只不过很多民间呢说要接受教训，以后啊生前呢可能还是要写个遗嘱，尽管没有子女没有亲人，你还表达你的意图，你要不然呢最后结果就被人家政府收了。这个民间的舆论情绪并不是特别激烈，最激烈的就是这个政府啊不许亲属建议用人家的钱去买个墓地。那么就这个问题上，你看政府表现的绝不妥协，这个钱都归我的了，这是我的钱，怎么能去给他买墓地呢？所以尽管这是官方的决定，也拿出法院的不容置辩的这样一个法律依据，但是这个事儿在中国民间制造的一些分歧分裂不满会继续存在，而且还会继续发酵。所以这就是中共产党，这就是中共产党对待普通民众的态度。最后在于网友分享两个有关中国的这个政治新闻，因为今天圣诞节，西方啊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啊主要是度假。第一个我们来分享中国央视今天的报道，政治局会议2026年以高标准全面从严治党。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 部署2026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称2026年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这个讲顺口溜啊，这个政治局会议。会议同意明年1月12日至14日召开20届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那么这个政治局会议嘛，就对中纪委全年的工作以及明年1月12日至14日这个全体会议做出了部署。那么相关的内容的分析评论我们后面一并进行。第二个相关的新闻，这个是中共核心外宣媒体啊，香港星岛日报的报道。所以 LT 经常与网友分享观点，说中共有些不太好说的事，但是他又希望外界知道，他就通过这种核心外宣媒体来透露，特别是人事问题。他这个报道标题是中共上将进贤疑似献奇观，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近日举行晋升上将军衔的仪式，当天包括新晋升的两名上将，总共只有六名上将出席，缺席者中包括空军司令员常丁球和政委郭普孝，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和中部战区司令员韩延胜12月22日获晋升上将。这是中央军委今年第一次举行上将军衔的仪式。青岛日报梳理，相比较之下，去年年底的上将进衔仪式大约有20名上将出席。报道指出，总兵力200万的解放军本来应该有40名现役上将，现在只有6名，而一年内有约16名上将无法出席进衔仪式，说明军队高层反腐力度之大。缺席的上将中不少已官宣落马，包括中央军委原副主席何卫东、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原常务副主任何鸿钧、现年58岁的常丁球，向来被视为在军中快速崛起的新星，多年来一直是同级中最年轻的，包括2021年8月以54岁之龄晋升为空军司令。那么对这两个今天呢受到广泛讨论关注的中国的政治新闻， LT 呢一并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你看从今年这个政治局研究中纪委的工作，习近平提出的一些指示来看， LT 感觉中共的反腐啊出现一个新的特征、新的现象，与前些年习近平的反腐啊大张旗鼓高调宣传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突出的变化。就中共的有一些大案要案呢，它进入一种黑洞的状况，进入一种铁幕的状况，外界不得而知。这个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啊大部分时间里边不曾有的现象。你比如说何卫东犯了什么事儿，谁知道？没有人知道的。你过去周永康那么高级别的政治局常委犯了事儿，他都公开，包括对薄熙来还公开审判。但是现在你看中央军委副主席犯什么事，没有人知道的。那么有些网友会说了，军方啊他要保密不能对外讲。但是今年以来，中国的一些军工企业领导人、央企一些领导人几乎是团灭，被团灭，这些人也没有报道，外界也不得而知。你只能够从什么人大委员的罢免、政协委员的这个什么除名，从这些了解到，哦，又一批人被抓了。但是为什么被抓，最后怎么定罪，没有人知道的。所以习近平上台啊十多年，反腐反的越来越离法治公开越来越远了，就这种反腐越来越是一种啊宫廷政治，越来越是一种啊铁幕政治的反应了。所以中纪委的这个报道啊，对什么中管干部都是不痛不痒的，真正的能够上了正国级、副国级，这些都变成黑洞了，外界不让你们知道。这个是真的反腐吗？所以这个就是中国民间舆论一直质疑的这种选择性的反腐，这种反腐的这种啊被当作一种垄断权力独裁的一种工具，所以更加明显了，就反腐黑箱化。所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这也被舆论呢忽视和低估。就在习近平看来，这些什么高层这些反腐那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你们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啊，跟你中纪委有什么关系啊，跟那些刁民就更没关系了。所以这个现象啊，从这两个新闻呢你能够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过去一年国际舆论关注中国的政治新闻有一个焦点持续了一整年，就是习近平对中共军队的清洗。 但是从刚才第二个报道还是能够让人感到很震惊的，尽管知道在清洗，大规模清洗，但是清洗的程度，这个外宣媒体《星岛日报》的梳理啊，还是令人震惊的。就中共的编制啊，上将40名，当然他可以不配满，但是在2025年初还有16名上将，但是弄到年底了只剩6名了，而且这6名还包括新增加的2名，如果不算新增加2名，只有4名上将了，就年初16名上将，到年底了只剩下4个了，干掉了12个，这是个什么比例呢？就在2025年习主席啊，干掉了 80% 的上将，这个就不是清洗了。你像衣服上有一个污渍，有一个污点，这个叫清洗，但是假如说你洗衣服要把衣服本身洗掉，就一件衬衣洗完之后只剩下一个衬衣的领子了，衣服袖一身都洗没了，这个就不叫清洗了，这个叫什么 FT 还想不出来用个什么词，他就把它摧毁了，他这个还不是清洗啊。所以年初16名上将只剩4名，这个事儿能够体现一种习近平对军队的疯狂，甚至你很难去界定他这种疯狂的目的。就刚才我提讲的，你不能用清洗来描述了，他就是一种掀桌子，对军队不满掀桌子。但究竟为什么这么大面积的掀桌子，这么大毁灭性的对军队的打击，中国官方舆论呢缺乏这种信息的透露，所以我们只能够猜，你猜不出来嘛，就有很多听床的这个报道或者听床的一些信息散布，但这个还是让人非常难以理解的。这个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来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怎么的你都没办法理解一个国家统帅要把 80% 的上将一年之内干掉。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近平叫从严治党，或者更高标准全面从严治党，这是他2026年的治党的口号，或者整党的口号。但这个给中国社会普通民众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或者普通民众对这种所谓的从严治党会有哪一些切身的感受呢？ LT 也注意了，就有一些中国网民呢也在反映，通过过去几年的这个反腐啊，这个吃拿卡要，政府机关吃拿卡要可能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呢你从18大以后新的贪腐案件来讲，这个腐败程度的标准又在大幅度提高，这比中国的通胀还厉害。现在你如果是贪污不过亿，可能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小报都懒得提，太丢人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社会舆论的感受呢又是腐败愈演愈烈。那么究竟怎么来判断这种啊反腐的效果？因为既确实有一些对公务员的约束呢确实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普通民众又感觉呢这个政府的乱作为不作为贪腐呢似乎又比比皆是，而且呢这些被中共选择性曝光一些案件的贪腐的程度呢又比原来要严重的多得多，所以这个对反腐形势的理解啊可能就进入一种玄学了。那么在中国生活的网友而言呢，可能更多的呢是作为一种吃瓜群众，有这种八卦就围观，没有的话也是远离你这种政治斗争政治运动。但这种远离呢它不能够回避啊这个体系不公开不依法管制的体系对社会的伤害。 LT 打算呢抽时间与网友分享《乌合之众》这本书。 LT 最近对这本书研究啊，感觉呢就人们在谈论乌合之众与中国社会的这种关系的时候有点低估了共产党的影响。因为所谓乌合之众嘛，它是非组织成员之外的这些群体而形成的一种啊共同反应，社会心理反应。但中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是中国有组织的并非乌合之众，有严密组织的人是非常庞大的。就中共产党党员有1亿，这1亿人你不能说他是乌合之众，他是有组织化的，他是有共同利益的。而且这1亿人当中再去推算他的亲属，他对中国社会影响半组织化或者能够控制的群体，可能你说5亿6亿可能都不止。所以中共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习近平对中共意味着什么，这个是理解中国社会啊一个非常难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也是西方很难理解中国，特别是很难理解中国民众与中共关系啊这个问题的原因所在。因为中共它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全球最大政党，以及通过它这种政党的外延内涵去影响控制民众，它这个体系的严密程度控制程度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他的反腐更多的是为了强化习近平对中共的控制， 以及中共对民众的控制，这个是他反腐的逻辑，反腐的主线，而不是通过反腐来增强普通民众享受法律许可的权利和保障合法的自身的权益，约束官方对民间的侵害。他并不是那条路的，他的反腐的逻辑是强化他的这个组织体系以及这个组织体系对社会的控制。你如果这么理解，你可能就容易接受啊，为什么现在反腐越来越信息不公开了，黑箱事件越来越多了，因为这个本身它不是为你反腐的，它本身不是为了提高社会的透明度公平性而进行的，它是为了它这个体系增强它的控制力而进行的，所以这跟你什么普通民众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告诉你呢？所以 LT 希望更多的西方媒体，特别是关注这个频道有很多西方媒体的记者，应该把中国的这种社会现象向西方的民众去介绍，你否则的话，你很难去理解中国社会的运行状态和它存在的矛盾，以及中国解决社会矛盾它独特的一些机制，就官民之间他们有一些独特的互动机制。更多的在政治领域，官方是把民间边缘化，没有资格参与的，反腐当然是他的政治问题，所以当然民间没有资格参与。所以你站在这个角度再来看，上将 80% 消失了，你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因为这跟你没有关系，没有必要让你知道。所以中共靠把民间在政治领域边缘化，打造他强势的集权独裁的政治体系，这个是今天中国政治最大的特色和底色。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